意见领袖的话题弹药，
专业专注
观点达人的智慧粮草，
精选精华，
专栏精粹，全球华语专栏有声精编。
各位，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这样的微信段子？是说有一位思想者正在讲演，他提到的是关于成功人士的很多衡量标准，其中包括他们没有名片，钱包里没有现金，经常在户外活动，家里有个小院子，自己呢不开车，有两个以上的孩子，每天都可以睡午觉等等。这位思想者的话音刚落，报告厅里传来了门卫从后门跑到前台的脚步声，他一边跑一边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说：“老师，老师，我们村里的人都是这样。”啊，我是老庞，这里是专栏精粹。之所以一开场就跟各位说这个段子，其实是告诉大家，富人发奋努力，最终回到的生活状态呢，其实是回到起点。而穷人呢，本来就有了生活的意义，再努力还是逃脱不了生活的本意，并没有说要让穷人和富人在某些本质上面去统一，要说到的其实是这个世界的本质本身就是统一的。我们来看看今天都有哪些文章吧。
专栏精粹今日话题：穷人为何恐惧强势人物？纸媒的春天什么时候到来？为什么说微商小则强，大则亡？科技企业，你们做的是真生态系统吗？专栏精粹为独立思考的经营者服务。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专栏精粹，我是老彭。各位最近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会发觉其中有一个叫做 U 盘式赞助的活动啊。我们在启动这个活动之前呢，曾经就有人说过，如果这个活动做不起来怎么办？我们的编辑就说没关系，咱们有干爹。这干爹是谁呢？不用说，不就是我了吗？不过还好，咱们这一系列的活动做得非常的棒，我们的这种共享精神呢，得到了很多朋友们的支持，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 U 盘式赞助能够得到更多朋友们的支持。如果您在平时的工作当中，在自己的行业里面有一些非常棒的、值得分享的核弹级的资料，哎，不要忘记，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大家是否知道，2014年的时候，诺基亚被微软收购，那个时候他们的 CEO 约马奥利拉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说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但不知为什么就输了。看看其他手机厂商，例如爱立信、索尼，远一点恐龙，这样的故事呢，是一个个在超级强大的主体上发生。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强者，甚至是最强者，但时代一变，外部环境一变，他们的生存根基就被抽掉了。有人说，这个就像三体小说里面讲到的降维打击，这里面呢，却有一波人叫做传统媒体人，他们相比其他行业来说，是这个断崖式坠落的前沿。
专栏文章，我们有幸见证了一个伟大的时代。作者：历史小说作者侯鸿斌。
这几个月常常会碰到各路媒体朋友，有的呢就是本报社同事，大家见面就会问到同一句话：“你还在报社吗？”仿佛离开才是常态。从我自身的感受来说呢，纸媒这个行业不是在衰落，而是断崖式的坠落。除了那些向来没有人买、靠财政拨款的报纸之外，市场化的纸媒都感觉到了严冬的来临，而且很可能再没有春天了。确实会有一小批媒体精英还在坚守，还卓有成效，不过它绝无可能再有当下那么庞大的体量，容纳多层次、多元化的媒体人了。那么冗杂的人才怎么办呢？办法不是没有，转行、创业或者失业。这就像一条荒芜的河流，正在向山顶咆哮着奔腾而去。记得上个月看到普利策得主 Rob Kaznia 因为租不起房子不得不转行的新闻时，我还暗自舒了一口气。看吧，真不是我不行，我们不行。不要再用你混得不好是因为你水平不行、脑子不行、努力不够来指责弱者了，这是全世界共同的问题，中国也一样，或者说更糟。 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媒体人这个身份能给从业者带来职业自豪感，以及一份在当时对年轻人来说算得上体面的收入。但当别的行业从业者在积累资源、收入递增的时候，市场化媒体却已经很多年没有加过薪了。在这种反差中，媒体渐渐变成了典型的屌丝行业。大家在勤勤勉勉地奋斗了许多年之后，一夜之间却发现他们是在沙乐上盖房子。如若不信，再想想看，记者资格证考试是不是随便都能考上个80-90分以上？而那些热门行业，诸如律师资格证、证券从业资格证、精算师资格证的考试，甚至公务员的考试，难度又如何呢？入行考试越难，说明行业壁垒越高，壁垒越高，说明行业利润率越高。而那些门槛低的行业，是因为行业利润率低。美国《纽约客》专栏作家欧逸文在《野心时代》里描述了这样的一个中国：中国每两个星期的建设总面积相当于一个罗马。我开始感到一种压迫感，宛如走进突然出现的城市，唯一恒常的便是新东西不断冒出来。这种感觉想必很多人都有，听起来好像挺欣欣向荣的。不过新东西的涌现必然要挤占旧事物的资源，它的代价就是旧事物在纷纷死亡。这个时代不是每个人都是成功者，很有可能你努力了半辈子，却发现自己被淘汰了。你在踏踏实实的工作，却发现自己为之奋斗的根基已经被拆掉了。那又如何呢？对着打破的碗哭泣吗？
谢谢这位历史小说作者，他给很多人提了醒。估计呢，还真会有不少人对着一些被打破的碗默默的哭泣。仅是这半个月以来，现有湖北最大的报纸《楚天都市报》在一天之内裁员近百人，接着《重庆日报》集团又出了一纸公文，鼓励员工停薪留职去创业。接下来，《京华时报》宣布撤销深度新闻部。在报考大学填志愿的时候，很多怀揣着新闻理想的年轻人都热切地希望挤进这一领域。如今毕业之后，他们面临的可能不仅是毕业即失业的窘境，更困难的是这个行业的前景似乎是已经暗淡下来。但是就像洪斌所说的，人生除了奋斗，必须有接受现实的雅量。再说了，不管是哪个时代，都需要一些有情怀的时代记录者，虽然情怀已经不值钱。因为这个话题跟老彭自己本人也息息相关，所以我就多说了几句。 OK， 接下来我们分享的这篇文章讲得颇有哲理，而且跟很多啊，对于大时代来说不是恐龙而是像青蛙一样的两栖类的做微商的电子商务人士们来说非常的受用。他们说，微商的生死劫是在大和小的问题上，小则强，大则亡。
专栏文章：微商生死劫，小则强，大则亡。作者：专栏作家开眼二郎。
在未来，微商会是种什么样的形态呢？这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前三个字是小则强。这样定义的原因有三点。一，以小人物为中心，这里的小人物并非一个一股脑想赚钱的大学生，而是能充分认识到微商本质、有一定专业技能、富有人格魅力的一群人。比如那些意见领袖，在某个专业领域有专业特长和认知的一批人，能够影响到一批粉丝的消费决策。那些以为微商是零门槛、社会底层人员只要刷屏就可以赚大钱的人，洗洗睡了吧。二，以稀缺产品为核心，一定要明白，并不是每款产品都适合做微商，而只有那些和人关系密切、可产生附加值、同时可以有溢价的产品，比如面膜。如果一个人在朋友圈贴面膜、晒皮肤，能够直接刺激其他人进行消费，人给了产品附加值，以至于可以忽略去关心面膜到底成本价是多少，而用比较高的溢价去消费。所以要纠正一个错误的观点，客单价高、利润率高、使用频次强，并非是适合微商的产品特性，而是因为这些产品因为和人的关系产生了附加值和溢价以及持续信任。 三，以体验过程为关键。微商本质上卖的不是产品，而是一个服务体验过程。我在朋友圈卖你的面膜，其实是买了我对你的信任和你的消费习惯。这就意味着买只是一个开始，后续的观察、互动、反馈都是微商必须具备的个性化体验。所以说微商是小则强，就是要认识到微商是个性化、服务化、体验式的产品，有一定边界和系统，不可能做太大。那后三个字啊，就叫大则王。因为个性所以产生情感，因为情感所以产生供养。社区电商生态其实是一个个小的密闭的关系圈，如果一味贪大的话，会产生两个误区。一，微商非大众创业，因为是基于社交软件，每个人啊是都可以无障碍使用，好像微商就是大众的创业趋势，这其实是错的。微商是低成本的创业没错，但并不是一定适合于每个人。很多社会底层做微商的人会比较盲目，容易被洗脑，容易误入歧途，就说明了这点。二，微商不是做生意。很多人以为微商是做生意，其实不然。传统的生意是求出货量、求利润率、求低成本的，而微商本质上是在做关系，只求关系稳定、有粘性、能良性运转即可。这就决定了微商不求大富大贵，饿不死即可，是一种新型的、稳定的、持续性的生意形态。如果你抱着赚大钱的目的，以为微商就是一门生意经，然后刷量压货，不走入歧途才怪呢。当然也有人认为，在传销漩涡中，微商正经历一轮洗牌，专业的有保障的微商大鳄会主导市场，一些边缘化长尾上的小微商会遭遇优胜劣汰，死翘翘。如果真会是这样的话，那真是一件可悲的事情啊。如果这样，那么微商代表的社区电商趋势就完全被曲解了。
按照开眼二郎先生的这个说法，微商本质上是属于一种社交电商，而社交电商从理论上来说是改变大规模标准化竞争化传统电商丛林法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当然这种方法呢，我们在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会不断的提炼出来，尤其是对于商人们来讲，他们不断的需要各种各样的指导，虽然说他们也不一定会照着做，但是呢话就说到这里了。如果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当中有做电商或者是微商的，您自己也可以发表一些建议。建议呢，各位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在微信当中搜索充电时间就可以找到我们，然后在里面告诉我们。
面对海量资讯，不是每个人都能从容不迫，要追赶时代就没有发呆的机会。不是我们放弃思考，而是要给自己更好的选择。欢迎收听专栏精粹，让大脑吸收更精致的智慧讯息。
既然刚刚我们又提到了生态系统这个词，它也算是今年的热词了。不管做什么行业的都在寻找自己的生态。互联网观察者马继华先生就说到了一些非常有特点的评价，他意思是说科技企业他们做的真的不是生态系统。
专栏文章，科技企业你们做的是真生态系统吗？作者互联网观察者马继华。
真正的生态系统必须具备六个主要特征。第一，自我繁殖增值，而不是工具搬运工。生态系统的第一要务就是要形成有机的环境，具备自我繁殖增值的能力。否则再复杂的产品和业务线都只能是简单的连接，最多能打造出一个平台，离生态系统还很远。第二，平台获得的利益只是产业增值的极小一部分。所谓增值，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工具衍生出的平台，使整个产业甚至整个社会都产生新的价值，而这个价值远远超过了平台企业自身的价值获得。对于科技企业来说，如果要打造完成一套完整的生态系统，就必须有成就他人的勇气和决心。并不是说平台自身不能盈利，而是要将利润的绝大多数心甘情愿地输送给多方面的用户和参与者。从这个角度，微博就可以作为生态系统的平台。很多人依靠微博发家致富，而微博自身却盈利不多，只是微博缺乏其他的成为生态系统的条件。第三，自我约束、自我平衡的能力。在大自然中，一片森林、一块草场、微生物、草木、小动物、狮子老虎等共同构成生态系统，达到了一定的平衡。 如果有突然的外力改变，也会努力恢复到原有状态或达成新的平衡。谁都重要，谁都不可缺少，但所处的位置是不一样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电视、手机、汽车、视频网站等等，虽然都有内容相互联系，但很难说是生态系统，因为互相之间无法进行相互之间的自我约束和平衡，它们组装在一起也只是一个大的产业集群。第四，开放而不是封闭的系统。生态系统都要具有开放性，这只是常识性的问题，所以很多平台企业都将开放作为自己宣传的第一要点，但多数只是对自己的合作伙伴及上下游进行开放而已。第五，丰富多样与和谐共生。生态系统应该是多样性的，甚至是杂草丛生、良莠不齐的。如果一个林子只有一种或几种树木，或者经过人们精心挑选的庄稼，那这样的人工生态系统就缺乏足够的长期生存的能力，只有靠外力的不断干预和维持。譬如一家生产手机的厂家，将手机产品的上下游都整合起来，还去做媒体、做视频、做金融、做其他周边硬件，但是这些产品再多，也只是产业链条和企业规模上的扩大，是人工草地，构成不了生态系统。第六，生命在于负伤。整个生态系统必须与外界有充分的能量交换，而不是仅仅独立的一个小圈子。对于科技企业，整个的系统布局要能够互书写和协同，同时还要有不断的吸收外界能量来维持生存与发展的能力。
听完这篇文章，我们想，如果马继华先生列举的这六个条件能够来衡量那些声称要做生态系统的厂商，估计呢都是扳着手指头也能够数得出来的，因为一个手就够了。到目前为止，除了 BAT， 我们认为整个互联网生态企业当中，或者说互联网企业生态当中，都不存在真正能够做生态的。今天的最后一篇文章，我们来聊一个词，叫做男耕女织。它描述的呢是男的种田，女的织布，自然分工，全家劳动，一家一户经营的图景。提到这个画面呢，有人觉得它是曼妙的，譬如牛郎织女，多痴情的一对啊。但是从经济学上来讲，自从国富论出来之后，大家都评鄙视这种传统的小农小思想，而更多的时候呢，是因为这些思想带来的是贫穷以及经常的恐惧。那么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发生呢？
专栏文章《穷人为何恐惧强势人物》，作者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
无论多么富裕的社会，也会有约10%-15%之间的人日子过得酸楚，需依靠社会帮助才能勉强端起人的架子，不失人的尊严。而一个普通贫穷的社会刚好会颠倒过来，大部分人勉强度日，所以也不指望社会帮助能使自己摆脱困境，这完全是两个性质。前一种情形下，人的贫穷可以怪造化欺人，怪任性自作；后一种情形，一定有系统性的社会原因存在。历史上，人类曾长期跟在猛兽后面啃他们吃剩下的猎物骨头。进入农业社会后，人类有了预测未来的能力，但多数人的贫穷仍是常态。依靠传统农业耕作方法，一个五口百亩之家所使用的土地资源方可以有一个衣食上足的生活水平，而种好这些土地不为农时生产出粮食、棉花、桑果，那是十分艰辛的事情。多数农户达不到这个水平，因为资源高度紧张，又没有多少剩余产品可供普通的交换体系生成，人们的平等意识是不会有的，这是贫穷的痛楚所在。在大尺度的社会层面上定义贫穷，离不了这样几个特征：一是人们大部分劳作只能够满足衣食所需，过着一种简单的生活；二是人们基本上没有财富积累，短时期的衣食丰盛很快会被人口增加所抵消；三是在人们结成的最小社会单位里，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社会领域，都存在高强度的非市场非货币的互惠往来与超经济强制。传统习俗与伦理道德对一个人的压力会非常沉重，很少有人敢于突破这样的熟人社会所固有的清规戒律。四是人们的熟人生活圈子终其一生基本没有变化，人们退出这样的圈子非常困难，这种压力会实实在在地附着于某些强力人物身上，大部分人要向他们俯首示弱。五是贫穷为常态之下，性别歧视也成了常态，女人总体上依附于男人。而伴随贫穷所发生的人身依附现象，常常不为现代城市文化人体察， 极端者会把人们物质生活拮据看作是一种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加以提倡。近日在某微信群里读到一则短论，说一个穷人家的妇女遭受强势人物的性侵以后忍气吞声，邻居目睹也不肯站出来说话。作者自述其费了好多功夫，希望将那歹人捉拿送官，终是无果。令我惊讶的是，这短论的作者表达了对农民恨铁不成钢的抱怨，以为这是穷人的秉性，其实这是穷人无意逃遁的理性选择。他们知道城市里的文化人迟早要走的，自己则要在那个村落里苟延终生。他们不是因为恐惧才穷，而是因为穷才恐惧，或者说恐惧本身就与贫穷相伴。
感谢收听今天的专栏精粹，我是老彭，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咱们下期再会。